那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今天在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教授之前，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未成其法根源禁锢开示造者殊胜；第二，利于教授提进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与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与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归理；第二，第清净如何修行次第；第清净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与有相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争取心要之理；如何争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与共下士道士修行；第二，与共中士道士修行；第三，与上士道士修行。与上士道士修心，与上士道士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即其利益；第二，发起菩提心之理；第三，学心之理。发起菩提心之理分成由弃因果教授而发心，以及由自他相关教授而发心。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由弃因果的教授来发心，而弃因果教授首先提到了舍无量，接下来依次的知母、念恩、报恩、愿意慈、大悲、增上意乐、发菩提心。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大悲的这个部分。弃因果里面所提到的最后的发起菩提心是它的果，而前面都是发菩提心的因，而发菩提心的因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大悲心。大悲心是弃因果的教授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所谓的大悲心指的是什么呢？它并不是指一般的悲心，一般的悲心是希望对方可以远离痛苦。此处讲的大悲并不是一般的大悲，而是希望一切有情能够远离痛苦，并且我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由我来帮助他们远离痛苦，这样的一种心是此处所说的大悲心。否则一般的悲心罗汉圣者的心绪中也都有，而此处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特殊的大悲心。那当我们在讲到悲心修持悲心的方法的时候，我上次有提到我们可以先去对于将要被杀的这样的动物去修持大悲心，去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会升起就是怜悯，而进一步的在山上正在吃草的那些动物，那些羊、那些牛，他们也总有一天会被带到屠宰场去做宰杀。所以纵使他们现在好像很自在的在山上吃着草，不代表他们就不会领受到痛苦，不代表他们就是快乐的。同样的，以我们现在来说，现在可能很多友情投身于善趣，投身为人，乃至投身为天道，享受种种的安乐，但不代表他已经远离痛苦了。因为在轮回当中，他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的堕入恶趣当中领受痛苦。那在纵使是在善趣也有众多的痛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做思维，所有的游行都是我们怜悯的对境，那都是我们羞耻悲心的这样的一个对境。就像我们上次上课所说的，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思维像以将要被宰杀的羊为例，我们可以先想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我们会升起这样的一个悲心。进而我们可以去想所有在恶趣的友情，他们都要领受众多的痛苦，而进而我们再想到善趣的友情， 也总有一天会堕入恶趣当中，领受众多的痛苦。从这样的角度去思维悲心的内容，纵使是已经获得善聚的友情，不论是人还是天，正在领受安乐的这些友情，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堕入恶趣当中，领受众多的痛苦。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修持悲心，再换一个角度，我们虽然前面有说到，过去无量生当中，所有的友情都曾做过我们的母亲，但是从今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的母亲基本上就只有一个，而今生的母亲，她对我们来说有众多的恩德，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而这些我们的母亲，他们为了要照顾我们、养育我们，要给我们吃的，要给我们穿的，要给我们钱，要给我们好的，要给我们受用，那这一切它不是凭空而来，不是任运而成，不是从天上像下雨一般直接掉到我们家里的。这时候母亲为了我们的衣食等，她必须要去工作，那在工作的期间，她可能要造作很多的恶业，跟别人就是竞争，乃至就是跟别人争斗，那乃至她可能要就是动一些手脚，那他才有办法获得这些钱，或者这些饮食，或者这些衣服。而母亲造作的这些恶业，他是为了谁而造作的？是为了我们而造作的。那有可能他不知道，或者是他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为了要养育我们，所以他造作了众多的恶业。那纵使他们现在还在散去，就是现在是人在上去，但是也同样的为三苦所折磨，在被三苦所折磨的同时，他们也造作的恶业，未来也将感得更为强烈的恶趣的痛苦。那所以我们因此而能够升起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悲悯。那不仅是如此，那接下来提到了大悲心的这个所缘，一切友情他们也都是如此，都在承受痛苦以及造作痛苦的因。那我们应该要升起悲心，希望一切友情能够远离痛苦以及苦因，这样该有多好，并且我要帮助他们承办这样的一个目的。以上提到了大悲心的所缘，那对于比较难升起悲心的对象，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去修持。比如说像梵天、帝释天等这些天神，我们会觉得他们现在又没有领受痛苦，他们在天界享受的种种的快乐，他们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要怎么样对他升起悲心呢？因为悲心必须是要升起，希望他远离痛苦及苦因的这样的心。但是他们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要对他们怎么升起悲心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友情，我们可以按照中士道的理路去做思维，也就是纵使他们投身于天界，但是仍然在轮回当中，现在领受众多的快乐，未来仍然会领受众多的痛苦，并且纵使是在天道的同时，他们也是有众多的痛苦，就像我们前面对中士道所说的一般，他们还是有众多的痛苦。所以透过中士道的这样的一个理路，我们去做思维的话，我们也可以对于这样的友情容易的升起悲心。那接下来提到大悲心 在心绪当中升起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在我们心中升起大悲心呢？我们必须要升起对于一切有情，希望有情能够远离痛苦以及痛苦的因，并且由我来承担的这样的心。不有造作的这样的心。那有些人会想说，这样的心它真的有可能升起吗？我们好像思维了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却没有升起这样的心。如果我们思维一两次，当然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升起的。但是就像经论里面所说的，酒席不成意，此事并非有。我们再再的串习，再再的串习，总有一天它会升起的。这样的法它是存在的，是能够升起的。我们只要再再的去串习，再再的去修持，总有一天如量的大悲心一定能够在我们心中升起。那我们要让它在心中升起，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修持，不是一两次而已。我没有办法去确认说我思维几次它才能够升起，但是如果再再的去思维，再再的去修持，总有一天它一定能够升起。那这样的一个大悲心在心绪中升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像一个慈母，一个母亲，她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她会想尽办法的希望孩子能够远离病苦，她会给予孩子医药，然后乃至在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想着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好，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般，希望孩子远离痛苦，并且他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孩子让他远离痛苦，仅仅只是希求，希望说他远离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悲心，希望有情远离痛苦的悲心，声闻独觉他们都有。但是想要拔除有情痛苦的悲心，是大乘不共的悲心，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升起的悲心。所以纵使悲心很难升起，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再再的修持，努力的让它升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大悲心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升起大悲心。而我们讲到大悲心的时候，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大悲心是声闻独觉他们也有的。那当然在不同的教科书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承许声闻独觉心绪中有大悲心，有些则承许声闻独觉心绪当中没有大悲心，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按照片智妙一笑大师的说法的话，他认为在声闻独觉的心绪当中是有大悲心的。那他们是没有什么呢？他们是没有希望拔除痛苦的这样的大悲心。他们虽然会希望有情能够远离痛苦，但是他们并没有希望去拔除一切有情的痛苦，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悲心。一般的大悲心他们是有的，但是没有希求自己来帮助有情拔除痛苦的这样的大悲心。所以这边提到，这样的大悲心才是大乘不共的悲心，也是我们应当要升起的。如果我们想要发起菩提心，前面我们必须要发起大悲心。而在七因果教授当中提到的大悲心，就是此处所说是要拔除有情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大悲心。不仅仅是思维希望有情能够离苦，而是我要去帮助有情拔出痛苦的这样的大悲心。要升起的是这样的大悲心，这样的大悲心是难以升起，但是我们再再的努力，再再的修持，最后一天绝对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无量的大悲心。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生病的时候，还如果自己过去有生病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是有多么的痛苦的。 由这样的一种感受能够去理解说别人现在他身体上的感受，我们就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病人去升起悲心。同样的，我们前面在修持中士道下士道的时候，我们思维的恶趣苦跟轮回苦，那恶趣苦跟轮回苦最主要是在对于自己要去做修持，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痛苦，我们可以思维到所有有情的身上，所有有情他们正在领受的痛苦，纵使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正在享乐的这些天神，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痛苦，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在痛苦当中，纵使没有苦苦，也有坏苦跟周遍行苦，仍然在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当中，仍然在领受众多的痛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能够对于他们升起悲心，所以将自己在中下士道所思维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去扩及到其他的有所有的友情，而对于所有友情升起悲心。那前面讲到的，在悲心前面我们有讲到乐意词，而这个乐意词它是珍视爱护友情的乐意词，跟欲令俱乐慈的这样的慈心，两者它虽然都是慈心，但是这两个慈心它是有差别的。欲令俱乐慈，也就是希望有情得到安乐的这样的慈心，它是比较总的一个慈心，而乐意慈它是由知母、念恩、报恩三者所引申的这样的一个乐意慈。透过知母念恩报恩，他很自然的能够对友情升起乐意词。由这样的一个乐意词，他能够升起大悲心。所以在讲到七因果的时候，乐意词，它是大悲心前面讲的慈心是乐意词，要先升起乐意词才会升起大悲心，而一般的欲令俱乐慈，也就是希望友情能够得到安乐的这样的一个慈心，它跟大悲心两者它并没有必要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要升起悲心之前不一定要先升起希望一切友情得到安乐的这样的慈心，但是在升起大悲心之前一定要先升起由知母念恩报恩三者所引申的寓意词。所以在七因果教授里面讲到的慈心指的是乐意慈，而不是指一般的慈心，因为一般的慈心跟大悲心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不一定要先升起慈心才能够升起悲心，所以在七因果里面讲到的慈心它是指乐意慈。由于慈心跟悲心它并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在讲到七因果教授的时候，那里面讲到的词指的是乐意词。但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在讲到大悲心的修法之前，他有特别讲到欲令俱乐词，也就是一般的讲到的悲慈心，他的慈心是放在报恩后面所说。那所以有一些就是教授里面他也提到把慈心放在悲心前面去做修持，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里面所说的这样的次第来说的话，这样的说法也是可以的，因为慈心跟悲心它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慈心放在悲心的前面修持，放在悲心的后面修持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按照教授按照祖师的口诀来说的话，慈心应该放在悲心的后面去做修持，在悲心之后再去修持真在慈心之后修持真上意乐。那 在七因果里面首先提到了知母念恩报恩，由此而生起了愿意慈，而进而生起了大悲心。而在这样的大悲心之后，我们去按照口诀的教授，我们应该在这之后去修持慈心。当然对于某些友情，慈心放在前面去做修持也是可以的，就像道次第广论跟某些道次第的著作里面所提到的一般。但是按照教授来说的话，应该是放在后面去做修持的，接着再去修持真上一乐。那所以在讲完慈心之后，那接下来去修持月令居乐慈，并且按照道次第的科判，按照广论的科判，在悲心之前，那配合月意慈去稍微的去修持慈心。那接下来提到第六真上意乐，讲到真上意乐，它也就是希望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这样的担子由我来承担，并且由我将有情安置于佛地。这边讲就是此处所讲到的真上意乐。所谓的真上意乐，他特别提到的真上，也就是特别超胜。那这样的一个超胜的意乐，它是超胜于声闻跟独觉的这样的意乐，所以称之为真上意乐。就像子女要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一切有情曾经作为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所以要帮助一切有情拔苦与乐，而这样的担子由我来承担，并且将他们安立于佛地，就是此处所提到的真上意乐。此处讲到的真上意乐跟慈心悲心就像不忍见到母亲掉到深坑里面，希望有人可以帮助他，让他脱离。而真上意乐是毫不迟疑的自己去帮助他脱离险境，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的。那是此处提到，虽然声闻独觉也有慈心悲心，但是并没有真上意乐。这一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些认为声闻独觉有大悲心，有些认为声闻独觉没有大悲心。而片智妙音孝大师引了众多的经典来成立说，声闻独觉他们也是有大悲心的，只是他们并没有想要将友情从痛苦里面救拔出来的这样的大悲心。但按照上师的口诀提到，真上意乐跟报恩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报恩跟真上意乐它都有承担立身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就像说商人他们决定要买一个东西跟准备要买一个东西，它是有差别的。在真上意乐的时候，它是确定要帮助友情，这样的担子由我来承担，它确定并且有这样的立誓。而报恩的时候，他是还没有很确定，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并没有立下这样的誓，所以他是有他这样的一个差别。而此处讲到的真上意乐，当我们的心中升起真上意乐的这个时候，你就是进入了上士道，可以称之为是上士乎。这时候你的心绪中就升起了上士道。在升起大悲心的时候还没有升起上士道，而在升起真上意乐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升起了上士道，此时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上士夫。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课就上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六字大明咒。
格西您好，那个翻译法师好，我今天的问题是那个就是修行，说有三个大块，就是一个是集资，一个是忏障，一个是清晰观察所缘形象。然后对于初修业者，最主要的是集资忏障。我最近就是，但是我感觉我在修，就是坐上修，比如说能部金刚或者是圣乐金刚，前段有那个金刚萨埵诵修法，这个时候呢有清晰观察，清晰观想。 金刚萨朵佛父母双尊在的形象在那个我的前方，然后这个时候观察完了做那个忏悔修法，就感觉心相续的力量加持比较大，这个时候做忏悔身上的觉受也比较好，但是在平常我仅仅是念诵那个金刚萨朵咒子，或者是在坐下修，在寺院里平常那个行住坐卧的时候，感觉就是忏悔的力量不是很大，而且就是有时候因为惯性或者习性的缘故，也经常犯错误，就是念诵金刚萨朵咒，就是好像没什么效果，还是经常犯。但是我一到晚上坐上修，或者是早上修那个生了金刚能不金刚前段那个清晰观察所缘形象那个金刚萨朵佛父母双尊的时候，反而是有力量忏悔。那个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怎么样忏障的效果最强、最好、最快呢？谢谢。
这在我们道次第里面提到，要逆护根门。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以正知正念去守护我们的根本还有我们的意念。当我们在坐上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努力去观修去修持。到坐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以正知正念去守护我们的根本，让我们的根本也能够保持在正确的状态。当我们的心随烦恼转或者是散乱的时候，也要迅速的遮止。那这就是逆护根门它最主要起到的一个作用。那对于一个初修业者来说，这确实是很困难的。在坐上我们努力的去修持，到坐间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放松，乃至在坐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心很容易处于一个散乱的状态。但是要以正知正念去守护我们的根本，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保持在正确的一个状态。
好的，感恩葛西，感恩翻译法师。
接下来我们一起念诵六字大明咒。在念诵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上课所提到的大悲心一样，希望一切有情远离痛苦，得到安乐，并且由我来拔除有情的痛苦。而在这个世界上，像特别像现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瘟疫，还有战争，还有众多的天灾人祸，还有很多的友情现在没有办法温饱，无论是畜生也好，或者乃至人类都有无法温饱的这样的友情。那对于这样的友情，我们升起强烈的悲心，然后并且希望能够将他们从这样的痛苦中拔除，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念诵六字大明咒。而大悲观世音是十方诸佛大悲的总具体，化现成为本尊的形象，所以我们特别祈求大悲观世音的加持，希望一切有情能够远离痛苦，得到安乐。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作意的话，我们可以累积到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善根。所以请这样的动机一起念诵六字大明咒。